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的采访当中，科技活动人士特里斯坦·哈里斯说，抖音对14岁以下的使用者在使用时间和浏览内容上有一定的限制，而 TikTok 就没有，这个造成美国青少年对 TikTok 的沉迷。他说这个几乎就好像中国的母公司字节跳动认识到这种科技是影响儿童的发展，他们将他们国内的版本做成菠菜 TikTok， 他是将鸦片的版本输送到世界其他地方。这段说话在推特上传播开之后，引起了不少美国政界和智库人士的认同。前美国司法部助理部长克拉克社说， TikTok 不单止是一款间谍的软件和一把瞄准美国国家安全的利刃，这一把利刃亦都瞄准了我们的孩子。联邦通讯委员会委员布伦丹卡尔就展示了一份国会两党领袖最近写给苹果和谷歌的一封信，信中议员批评了这两间公司允许 TikTok 继续存在于他们商店当中的决定。他写说，避而不见一款有这样的监控能力的软件会对美国人民造成威胁，特别是大量使用 TikTok 的青少年。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主席海文罗伯茨亦都是这样认为，他写说， TikTok 听令于中国共产党，美国应该封杀他。前美国参议员幕僚长查克·弗林特亦都呼吁封杀，他说只要去看看美国和中国流行的内容有什么不同，在中国没有昏迷挑战、没有偷车或者是破炉者挑战的视频， TikTok 是中共的分支，他在毒害我们的孩子的思想，要禁止 TikTok。 美国作家评论人士张家敦就说，中国政权用 TikTok 是散播宣传罪事并且盗窃数据，美国应用程式在中国是被封杀的，为什么 TikTok 它是可以存在在这里呢？不过亦都有人指出，抖音和 TikTok 在青少年用户规定上的不同是有着另外一个原因，因为就是美中政府各自不同的管理政策。《华尔街日报》中国科技记者郝安宁写话，这个采访的片段是缺失了一个重要的细节，就是字节跳动在中国和美国市场有着是截然不同的应用程式，因为中国和美国政府对数码平台管理有着截然不同的方式。换句话说，当你不管理平台的时候，他就会伤害到青少年。所以特里斯坦实际上在这里争论说，他更加偏爱中国政府数码平台管理方式下的产品，而不是美国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报道。